今天咱们平安。在这儿提一下，下个礼拜天呢，我不在这里，我会到那个波特兰那个华人福音教会去帮一次忙，也请大家继续纪念那边的我们的姊妹的教会，他们教会现在也在处理一些过渡的时候在寻找牧师，在修改章程，愿神能够带领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前面23章结束的时候，耶稣结束了他公开的教导，那他将教导的焦点呢转向了完全转向了他的门徒。那马太福音24章的11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主耶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们和我们今天的人，在末世来之前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就是也是他在第二次来之前将会有些什么样的征兆？那圣经里面有几卷书都谈到了关于末世的事情比如说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很典型的。那马太福音24章呢，也是另外一处谈论末世的经文。可以说这个经文呢，是对末世的描述最完整的一段。那也是主耶稣他自己亲口对门徒，对我们今天人说的。那这段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段时间来如何来更好的预备自己被神使用，同时提醒我们要小心那些关于末世的假教导。那我们会分两次来看24章的经文。那今天我们可以先看前面半段24章的1-22节这一段下一次我们会看后半段。我们先读一下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来看我是鼓励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你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屏幕上马太福音24章第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是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该来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外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节省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节省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就是恳求你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被你的话语所带领，请你眷顾保守们线上的每一位，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安慰鼓励。我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24章第1节这里说呢，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从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后的第3天。那 所以呢，在那天他在圣殿 里面教导完了众人、特别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教训警告斥责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并且借着暴露他们的问题来提醒身边的人 要警醒，不要受他们的迷惑。那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那耶稣和门徒们就出了圣殿。那么在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到前来 把圣殿指给他看。那马太福音这里呢没有说、那个门徒对耶稣说了什么话。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儿有一些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那耶稣从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门徒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指着圣殿对耶稣讲话。这里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哪个门徒，但是呢可能性最大的是谁啊，最大可能就是彼得。那这个门徒呢对耶稣指着圣殿非常感叹，他说看哪、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看到眼前的圣殿呢，那位门徒是惊叹不已。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们呢，他是从圣殿里出来、在、朝着东边的方向行走，刚走不远，那门徒就回头看那个圣殿，那还有周围的一些他的墙壁。所以假如你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看过那个地方的就是现在遗址，你会更加明白，会更加的会体会到就是这位门徒当时所讲的话。那圣殿呢是建在一个山丘的上面被认为是西乃山的西安山的一部分。那圣殿的四围呢，它是有一些有护叫护墙保护墙壁，南边跟西边的那个护墙呢是那个最高的。那西南角那个地方是离地面最高的一个地方，大概有二十几米高非常的高。那圣殿的周围呢，它是就是那很显然它四边有护墙，那么圣殿呢是建在那个护墙的中间那个平台上。那护墙呢，它是有一些巨石一些巨型的石头建成的。那今天那些西边那个护墙的石头还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那个西边那一度这个叫护墙那么上面那一段的话呢，这个当然现在犹太人叫它哭墙那上面那一段的话，它是后来人修补的。那底下那个大概三分之二那个左右的那个地方，底下的石头都是以前的，那石头都是以前，你可以看到那些石头有的是巨型的石头是长方体，长的有超过10米，那宽跟高的话都有3-4米的样子。就在那个年代，你把这样一些巨石落在一起建成这样这么庞大一个护墙是相当大的一个工程。那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圣殿呢，是大希律王在主前20年就开始建造。那么到大希律死的时候，大概主前三四年的样子，他死的时候还没完全建好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第2章的第20节那个地方记载呢，来质问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提醒耶稣说，这个圣殿是46年才建成的。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圣殿根本还没有建好，一直到根据犹太人以色列历史的话主后64年左右才完完全全的把它收拾完毕。另外当时那个圣殿是外面是包括了很多的金子，有很多的金子，所以那个门徒当时耶稣跟门徒们他是出圣殿呢基本上是傍晚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太阳刚好从西面照过来，照到圣殿上看。你想看当时的什么样的景象金子在太阳光底下是闪闪发光，对不对？发亮。所以加上那个周围那个护墙是高高的护墙，上面的巨型的石头，那显得那个圣殿所在的位置是什么，是辉煌壮丽。所以不难理解那个门徒就是在耶稣面前看着圣殿就发感叹，非常的惊叹。那么耶稣是如何来回应那位门那个门徒的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二节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耶稣的回答一定是让门徒们感到非常吃惊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答案。那这里讲实在告诉，就强调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耶稣说将来在这里这里就讲的圣殿本身。圣殿本身的话，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什么意思呢？整个的圣殿 最后都会被彻底的摧毁啊，被夷为平地。那耶稣在这里实际上他自己回答了在前面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自己所说的，那里他讲以后你们的家园会变为荒场啊，他的预言以后这个圣殿会发生的事情。那实际上耶稣啊离开世界也不只过了三十几年，那个当时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之后七十年左右，当时罗马军队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城烧毁，把圣殿彻底啊夷为平地啊平地。那今天圣殿只剩下什么？我们刚才看一张照片，只剩下一些护墙啊。所以这门徒们有没有听啊？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啊？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告诉他们，在那个什么啊，末期之前呢会发生一些事情。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这里说，耶稣在该来山上坐着，门徒们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耶稣和门徒们他们是从那个圣殿的往东走，到了伊利里之外的东边的橄榄山。那么橄榄山的位置呢，比那个圣殿的位置要高。那么从橄榄山上往西看啊，往西看可以看整个的，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也可以看到那个护墙上面的圣殿。所以三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跟志华去以色列的一些经历啊，分享了一些照片啊，在屏幕上有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就是站在那个啊，就是啊橄榄山往西看哈、啊，你看那个照片，在远处的地方啊，应该能看得到。那有一个比较正对的，有一个比较长的那个啊一个护墙，那是东边啊，东边那个护墙，那东边的护墙实际上当时也是耶路撒冷古城的一个城墙。那左边那一块的话呢，有一点斜那个，那是南边。南边的也是很高的护墙。那么背面的话呢，我们前面看那张照片说是西面那个墙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中间的话它是一块平台哈、啊，在护墙中间是一块很大一块平台。大家的照片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在那个稍微中间的上面的地方有一个半圆形的啊，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图形，那是一个什么金色的哈、啊，非常今天呢你去的话看的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那是穆斯林人他们当时在主后六七百年的时候，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自己在这建了一个什么，建了个标志物。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圣殿，被认为就是圣殿啊，当年圣殿所在的位置啊。那其他地方是什么内院外院啊？那另外那个标志物的地方的话也是什么，也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圣殿就建在这个地方。我怕大家以后自己有机会哈，你去啊去参观那个地方，你站在那个啊橄榄山上往西看，你自己会体会到当时哈、啊、那样的景色，你是啊这真是很难想象哈、啊，非常的壮观。那么就说这个照片底下这些好多石头盒子，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啥东西？这边底下一大片那个石头盒子，那是墓哈、啊，那是棺材，那犹太人的一些石头棺材，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那个尸体埋在这个地方，有人知道吗？在橄榄山上，对不对？他们也知道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把自己埋在这个地方，盼望以后不会错过哈。当然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那个那在这个地方是那么在二十四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这里呢，门徒在橄榄山上，那么暗暗的来到前面来问耶稣。那在那个时候很显然在耶稣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别人了，就剩下他们门徒们了。那马可福音十三章呢，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在该来山上呢，前来问啊暗暗的问耶稣的有四个人，他们是谁呢？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那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两个，雅各跟约翰呢是兄弟两个。那这四个人啊，这两对兄弟呢，是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特别啊，是跟非常亲密。因为他们四个人是首先放下自己手上的职业啊，出来跟随耶稣的。那听了耶稣的回答以后呢，门徒心里面感到很疑惑啊，想弄个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儿？也就是说是什么时候这个圣殿会被毁灭，会被啊摧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降临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兆呢？啊？当时你想看，在门徒们来看，他们心里面在想，主耶稣降临啊，末世的时候，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是什么时候？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吗？有人说可能说是，有人说啊可能不是。在那个时候，神要是门徒们，他们根本就还没想到那么远啊，他们还没有想到耶稣就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因为什么？他们当时对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些事儿还没搞明白，心里面还没有完全明白，还没有接纳。那个时候，门徒们的确他们已经明白，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啊，他是那位大卫的子孙，他来是要建立大卫新的国度的。所以他们明白啊，他们要想明白什么？明白耶稣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来开始他的新的国度？他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他们还是看到眼前近前的事情，会马上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他们心里会在想：你，我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是救主，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是那位君王。那什么时候你的国度降临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那门徒们还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门徒们在问耶稣的问题，说：“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吗？”很显然，说在马太福音啊，这里呢，门徒们他们问这个问题，他们想象的这个啊所谓的末世啊，是不是耶稣讲的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耶稣要提醒门徒们，眼睛不要盯在眼前的情况啊，不要被眼前的这个华丽的圣殿啊，这个壮观的这个前面这个后墙这个圣殿所吸引啊，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城呢会被摧毁啊，辉煌壮丽的圣殿会被夷为平地，但是那个时候不是他的国降临的时候啊，不是末世的时候啊，在他国降临以前呢，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说下面耶稣就要告诉他们，在他国降临以前，在他来之前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么马太福音24章第4、第5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也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在这里，耶稣啊提醒门徒们要小心谨慎，免得被人迷惑，中了人的诡计。也是啊，当然耶稣也是对。后来的人对今天人说的，对所有人讲的，让所有人他谨慎什么？什么原因？让我们谨慎。他说有很多人会冒充他的名，啊，那些自称有些人是自称是基督啊，那些自称是基督人呢，会让很多人跌倒迷惑。我想有些人知道啊，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大陆出现了一个什么一个异端啊，一个邪教叫东方神殿，或者说叫全能神。啊，那来自河南的，来自河南的一位女子，她自称是啊，自己说自己是基督，是女基督，她是啊，基督以肉身第二次来到世上。那个异端的话，实际上非常猖狂，在啊世界各地啊都在流行，让很多人啊被迷惑。那主耶稣在提醒信靠他人要谨慎，在他第二次来之前呢，有一些人会冒充他的名啊。那在末世之前还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福音24章第6、第7节这里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夺水必有饥荒地震。所以这也在耶稣讲了几样的事情啊，在末世来之前有好多事情啊，好多的预兆。战争我们知道从人类开始只有已经有战争了，并且一直没有断过啊，但是呢在接近末期的时候，在末世来的时候，这个战争会越来越频繁啊，范围越来越大。那这里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讲世界范围的啊范围的战争。所以意思说，这个大的战争，世界范围的战争会来，但是信靠他人不需要惊慌，不需要惧怕。那他在后面会告诉原因哈。那除了战争以外呢，这儿提到什么？末世来以前呢，还有什么？有饥荒和地震。我们也知道这个饥荒和地震一直会有，对不对？但是到末世来的时候，会有大的饥荒。会有大的地震啊，所以是啊，但是这些预兆呢，它本身不是末世的到来，是一些预兆，是末世之前来的预兆。所以马太福音24章第8节，所以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上面这些预兆是啊，战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预这个大灾难来之前的一些症状、一些预兆。那这里有个注解啊，灾难是啊，说是。 生产不难。那我们就知道婴儿在出生以前出生的时候母亲都会经历一些产前的阵痛啊。那阵痛开始的时候就表明那个孩子快要出生了。那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同学们，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世上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有大灾难啊。那是大灾难，那个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他就会降临啊。那在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那个灾难主要是针对那些当时在地上活着的还没有信他的人。所以在末世来之前呢，那世人会如何对待已经信主人，或者我们信主人之间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马太福音24章第9和第10节这里这样描述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在末世来之前，信主人会受到世人的羞辱伤害，有些人为了主的缘故呢被人记恨，甚至被杀害，也有些人因为什么不能够忍受那个逼迫而变得信心软弱，最后跌倒。甚至在信主人当中也会出现什么出现彼此陷害、相互恨恶的情况发生。我想这样事情呢以前也发生过哈。那比如说我们都好多人都了解的，在文革中大陆的文革期间，那基督徒受了很大的迫害。那其中有些人呢就是不能够忍受不住那个红卫兵他们的这种迫害虐待，所以就后来相互揭发、相互攻击，甚至什么记恨、彼此记恨。那主内的肢体呢有一些也是之间呢也变得什么变得就是以恶相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让主的名得到羞辱，也让你其他一些人就是对福音的话呢也产生一些厌恶误解。那就但是到后来到末世来之前呢，这样的事情的话会更加普遍。我想这对我们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在末世来之前呢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现象。马太福音24章第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主耶稣再次告诉会有许多假先知出来来迷惑人。那我们知道从耶稣离开世界第一次离开世界以后呢，2000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假先知出现在世上。那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好多，比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或者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都提到过假先知的事情。那么这些假先知呢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迷惑人。第一是什么，他们传播的教导是假的，那把天国的福音的信息给扭曲让人呢不能够明白真正的福音跟神没有关系。那么他们自己进不去自己说自己什么不明白，自己进不去。就像那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在马太福音23章那儿讲过了，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误导，他们不能够就是明白福音信息对福音的信息的教导是错谬的。那么他们自己跟天国没有关系，也阻碍了什么，阻碍了别人进入天国。那么假先知迷惑人的另外一个最常见的领域是什么，他们的预言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会来，这一类的假先知常常出现总会有一些人被迷惑总会有一些人会跟着他们去相信他们的假教导。那么这些假先知他们是对我们信主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么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里面也会提到，24章后面经文也会提到。那马太福音24章第12节这里说因为不法的事儿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却了。这里的不法的事呢是讲那些邪恶的事情各种各样犯罪的事情。那是不法的事情不仅会在世人世界里面出现，那么也会波及到神的教会。所以在末世来之前呢，人心会变得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各种犯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这些事情对我们信主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说让许多人，让我们信主人的心呢爱心渐渐什么变得冷淡，变得冷却。那么这里的爱心当然是指的是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那这里什么，对我们信主人我们知道，那对我们信主我们已经有了从神来的爱，那我们心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我们理当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爱，我们也理当可以保持我们这个火热的爱心，也理当去可以什么去传递神的爱。但是呢，因为世上这种啊这种邪恶，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背逆神的事情，那我们自己被搅扰、被影响，而让我们呢变得慢慢冷却、慢慢的麻木。啊，一个人爱心冷淡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啊非常的火热，都非常愿意寻求神的带领，啊，常常是什么，也会对别人有怜悯之心，去关心人，去爱人，是不是？帮助人从啊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能够去信主。那么信的时候，时间久了以后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常常会变得什么，自以为是，对不对？自义，有时候会觉得自很属灵，啊，都别人没我们好。这样的话，反而什么，让我们能够跟别人远离别人，能够啊，更越来越不愿意去体贴那些软弱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启示录第二章啊，记载了以弗所教会当时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那启示录第二章啊，第二到第五节，那里这样描述哈，启示录的啊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啊，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的事啊，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那以弗所教会是当时保罗宣教的时候所设立的一个教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健康啊，在各方面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很可惜，仅仅过了几十年，教会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里呢，那神借着使徒约翰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写信，那他在有几方面肯定他们，在几方面来肯定他们。比如说，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不容忍恶人，不容忍那种假的使徒、假先知来搅扰，他们为主劳苦。但是呢，神要责备他们一件事，什么事儿？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神呢，让他们审查自己的在哪里出了问题，并且要让他们认罪悔改，重新恢复起初的爱心啊。假如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罪悔改，神会把什么？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灯台从原处挪去是什么意思？那灯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发光的，是不是？那灯台是用来放灯的，那么灯是用来发光的。那假如说那当然我们教会 是什么？是为神发光做见证的一个灯台。假如没有灯台了，就没有灯了，没有灯就没有光了，对不对？没有光，这个教会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说那么神在这里给以弗所教会一个严厉的警告，假如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恢复起初的爱心，那什么会什么呀？神不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啊所在的教会将不复存在。那么今天以弗所那个地方原来的那个教会还在不在？早就不在了，对不对？只成了遗址。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提醒，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受这个世俗的不法的事情，这种各种犯罪邪的事情影响，当保持我们的爱心啊，爱神和爱人的心。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耶稣提醒门徒和提醒我们今天人，末世来临之前的很多人的心呢，会慢慢变得冷淡。对我们信主人来说，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面临的挑战？在这里啊，马太福音24章第12节啊，13节这里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是只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那耶稣当时是对谁讲话呢？是对门徒们讲话，他对是对已经信他的人讲话。很显然，这里的得救不是救恩，不是得救的救恩，因为什么？已经信主人呢，已经有了救恩，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得什么救呢？这里的得救是什么？是神让我们从患难、从逼迫里面 被拯救出来。那这里说的这个逼迫患难包括什么？人言语的受到言语的攻击啊，身体的伤害，甚至最后可能被杀害。所以说讲呢，信他的人呢，可以从啊被各样的患难里面被神拯救出来。为了主的缘故呢，有的人会遭到很大的伤害，甚至被杀害，对不对？身体被杀害，但是那也是被神拯救啊，被神从地上呢拯救了到他的天啊国度里面，他的天国里面。那被杀的人只是身体被杀了，但他属灵的生命呢被神得了拯救啊，被神拯救到他的国里面。那在啊从耶稣讲到来看，一个人在经历患难的时候需要什么？这里讲什么？忍耐到底，对不对？不仅是忍耐，是忍耐到底。什么叫忍耐到底？就是要保持站稳啊，紧紧的抓住什么？抓住个救恩不放，直到我们什么离开世界的那一天那一刻。那忍耐呢，是我们知道是属灵啊，我们有信主人属灵生命的一个果子。已经信主人的话，有很多属灵的啊，属灵生命的果子，比如说什么，除了那个忍耐以外，还有什么？有喜乐，对不对？有和平，有恩慈，有良善等等，是不是？那忍耐呢？这里耶稣提到忍耐，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假如一个人能够活出忍耐的果子的话，啊，那么其他的属灵的果子就相对比较容易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哈？假如一个人，你想看一个人保持这个忍耐，能够不断的结出忍耐的果子，容易不容易？这个忍字，中国字很有意思哈，怎么写的？上面有一把刀，对不对？底下有一个心，所以这个把刀放在心上，这个感受哈。那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要保持什么？保持一个忍耐的心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因为是这个忍耐是一个属灵的果子，是有基督生命的人能够结出这个果子。虽然说结这个果子是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啊，是可以做到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操练啊？愿不愿意，就是说是相信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能力。那耶稣在这儿提醒我们，忍耐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盼望，会带来被拯救到啊，拯救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提醒每个人啊，提醒每个人，不管环境如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会什么与跟我们在的一边，啊，他会拯救我们，会与我们同在。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来告诉门徒们，末世来之前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么信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24章第14节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天国的福音要先传遍天下，地上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在为福音做见证之后，末世才会来到。那从这一点来看，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希望他万人得救，啊，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我想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是，这个福音如何传遍天下，对不对？如何传遍各个角落？谁在为神做见证？那这里很显然是讲，我们这些信主人，我们每个今天每个信主人是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啊，每个信主人都有责任去吗？都去为主做见证。从耶稣讲的来看，假如信主人早一点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各地，传遍世界，耶稣会早点回来，是不是？耶稣在这强调什么？他在强调说，每个信靠他人都有责任去参与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都有义务用各样的方式去在人面前为神做见证。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这个紧迫感？我们是否会感受到神给我们这个责任？那么我们看耶稣来之前还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24章第15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再来圣地。那这一节经文呢，很短的一节经文，但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那在这里耶稣提到了先知但以理的预言。那但以理呢，是主前500年的一位先知，当时南国犹大犹大人呢被分三批掳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呢是被掳的啊第一批人当中的一员，他一直啊在王宫里面服侍，前后在几个朝代里面都担任首相的啊职位， 他为主啊，在世上服侍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那最后后来呢，他还没有跟着其他的啊犹太人回到他的家园，他一生啊被主使用。那在这里呢，在预言了末世来的时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么这里提到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啊，必站在哪里，在圣地。那谁是那个行毁坏的啊？他毁坏了什么？他站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在引用但以理的经文，来自什么？但以理书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章都有提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啊，三十一节这里这样记载：他必兴兵啊，这兵必啊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迹，势力那行毁坏可憎的。那里这里的他是谁呢？那这里他是希腊王啊，希腊王那个名，他的名字叫什么？埃提阿古。那么但以理预言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主前啊，主前168年的时候，这个希腊王当时去攻打埃及，他回来摆上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在那地方亵渎神的殿啊，他废除了一些在圣殿里面的一些献祭，并且在那里摆设一些拜假神的祭坛。那但以理呢，他不仅在预言啊，主前168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在这儿这个经文哈，这些经文24章15节这儿有个加注，说读这经的人需要领会啊，需要会意。那言下之意的话，他但以理的预言的话，包括其他的部分，至少有两个其他的预言，比如说是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上面也提到过，当时圣殿被罗马军队摧毁啊，被烧毁。那么一些异教徒呢，在圣殿里面这个摆设了一些拜假神的东西。另外一个是在以理预言到最后的时候，敌基督会出现啊。在以理书第九章呢提到那个敌基督的当时的会来的情况。在以理书第九章25到27节啊，这里这样记载：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献啊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那这几节经文呢，也是有很多的，包括了很多的信息。简单来说呢，就是这里的预言了什么？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和他被杀的时间。那还有什么？他第二次再来之前，那行毁坏的，也就是敌基督，他会出现啊。所以耶稣来之前的最后七年里面呢，那行毁坏的那个敌基督呢，会来招聚很多人来到圣地，与神为敌。那最后的那3年半呢，敌基督会带来很大的灾难、逼迫。最后呢，但是最后神的愤怒会倾倒在他的身上，啊，敌基督会受到惩治。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对敌基督的出现也有一些描述哈。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3和第4节是保罗啊在这儿这样描述：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爱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受了一些假先知假教导的影响，他们认为基督就来了，马上就来了。是保罗在写信告诉他们要不要听信谎言，不要被那些人迷惑。那么这类经文告诉我们呢，在末世来之前呢，敌基督会出来抵挡神啊，高抬自己称自己是神啊，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会出现。那么敌基督来的时候啊，标志的一个大灾难来临。那大灾难来的时候会对人有什么影响？当时人应当如何来面对？ 马太福音24:16-18这里，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到家里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裳。这里列了几种情况，当基督出现的时候，人应当如何来应对。那当然这是说的当时还在地上生活的啊，当时在地上生活的人。那在犹太地的就说是当时在犹太地那边的犹太人，那些人呢要赶快的逃到山上，那么在房子顶上的人不要下来回到家里面去拿东西。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房子都是平房哈，顶上都是平的，那房子边上呢它有一个台阶，那这儿告诉他们干什么，在房顶上的人不要回到家里面，要赶快尽快逃开。在地里干活的人呢也是不要回到家里面去，要直接从地里面逃走，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那么这种情况都在表达同样一个观念，什么观念？时间太紧迫，人根本就没办法去做任何的思考，任何的准备。那大灾难来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赶快逃命。那你可以想看是多么可怕啊！就是别的事儿什么都顾不上了。马太福音24:19-20，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得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里讲的那些日子就是基督来的时候，大灾难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孕妇都是行动不方便，在哺育婴孩的妈妈呢也需要照顾小孩子，也是行动非常不方便。耶稣说这些人有祸了，他不是说这些人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什么到了时候这些人的话呢也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准备，没有任何计划，也是非常不方便。第20节这里说的面临的大灾难人呢应当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什么？让事情不要发生在冬天或者是安息日。那我们知道冬天来的时候，冬天一个是冬天冷，对不对？白天时间很短，做很多事不方便。那这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安息日能做什么？那些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能做，他们连走路都不能走，走路都不能超过1000步。所以说，换句话说，假如说大灾难在安息日那天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根本就没办法做任何事，对不对？就不可能去逃命了。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对他们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本来是以为固守这安息日的人们的条例是可以让他们敬畏神，对不对？实际上是把他们给捆绑，让他们没有自由。那这里耶稣在对谁讲话？他主要对那些当时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些在地上还没有认识他、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那已经是天国子民的人呢，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惧怕，我们不需要担心那个要如何来躲开那个大灾难。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对不对？那当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会与我们同在。那么最后大灾难到底有多大？那这一21节的经文，24-21节经文这儿有描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是人没法想象的一个大灾难，那是实际上是世界的末日了哈。所以那先知书约珥书跟那个但以理书都提过这样的这个日子。那约珥书2:1-2先知约珥这样描述：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末日 来临的时候呢，人都要恐惧战争，到时候太阳也没有光，一个强大的军队来伤害当时在地上的人。灾难的强度中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那么但以理书12:1有描述但以理书12:1，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先知但以理这里提到了那个将来的大灾难，大灾难来的时候呢，天使长米迦勒会出现，他出来干什么？是来帮助来拯救神的子民啊。 让这些在名册上的人得到拯救。那在启示录呢，也描述过，在比如说在21章的第27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生命册，上面呢记载了什么？记载了一些人，记载什么人？记了一些认罪悔改的，已经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所以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只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呢，才可能进入神荣耀的圣城，也就是天国啊。所以所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呢，都不需要担心，都会得到神的拯救，免受大灾难的伤害。所以这些在生命册上的人呢，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惧怕。关键是什么？关键每个人要确信，要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在生命册上。马太福音24章第22节这里说，若不节省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节省了。那么但以理书第12章那里告诉我们，大灾难最后会持续3年半的时候。所以说呢，那么假如不是神节省那个灾难的日子，一切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那么这里的得救是讲肉体方面的，肉体上的一个得救，不会受到杀害啊。那换句话说，假如不是神的将那个灾难的时间缩短，那没有一个人的这个肉身的生命会留下来，言下之意的话，每个人都会被杀死。那但是神呢，怜悯他的子民，将什么大灾难的日子节省了，因为他的选民，这里的选民当然是指着神所拣选的，对不对？神所拣选的人，那么是当时在地上的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啊，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为了神的选民的缘故呢，神就将那个灾难日子缩短，那表明神是非常怜悯啊，怜悯人的，怜悯他的子民，让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呢，经历的患难逼迫呢是非常有限的，一切的患难都是很快会结束。我想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人也会有很大的提醒，比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对不对？经历很多很多的挣扎，为了主的缘故，那有的人甚至被伤害，身体有的甚至会为主殉道，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好像没法跨越的一些那个挑战。但是呢，神什么给我们跟他就为我跟那个什么在天上的那个地方天国相比，那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啊。耶稣在讲，这个都是暂时的。那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东西，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想想看，我们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那在末世来之前呢，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对我们特别我们信主人来讲，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想耶稣基督会再来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呢没有什么紧迫感。那这样的心态的话，直接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何去生活。那耶稣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信靠他的人要什么，要去警醒，要预备自己。那提醒我们今天人呢，在平时过日子的时候，不要把眼睛呢放在眼前，放在我们眼前能看见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再华丽再有吸引力都会成为过去。把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财富，甚至我们所在一些世上的名誉地位，这些都会很快消失。所以主要是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当谨慎，也不要被那假先知假教导所迷惑，而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恩赐。他就提醒我们，在末世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参与天国福音的施工。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主人，他告诉我们必什么？必被拯救啊，被拯救到神的国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盼望你的话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末世来之前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借你的话语亲自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真是能够去思考在地上如何能够度过这段时间，如何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时间恩赐。盼望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不会浪费，不会浪费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这个世界真是啊，邪恶，各种不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都会搅扰我们的心。很多时候，让我们偏离，让我们的眼睛只看到眼前，啊，只看到眼界的事情。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是常常想到我们在天上有更美好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